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是他因着他的救恩，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也是他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每一次的聚集，他都照着他的应许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感谢他，赞美他。我们都是属于他的，是他草场的羊，他也为我们一直在保护我们，为我们征战。他为我们做了许多许多的事。有些我们知道，有些我们可能不知道。若不是他一直在保护我们，也许我们今天不能够在这里面对面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献上感恩，要将荣耀归给他。我们先安静一下。然后我们要唱诗赞美他。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拯救了我们，选择我们来归属你。你借着你圣经上许多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永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主啊，当我们在患难中，你为我们征战。主啊，当我们有事情来求告你，你就扶持我们。主耶稣，当我们不小心得罪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悔改，你就赦免我们。谢谢你，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在引导我们，告诉我们当如何行，才能讨神的喜悦，才能得着你的平安。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爱我们。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聚集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要来读你的话，让我们思想你跟我们的关系，在世界上，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可以不属这，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乃是属于你的。主啊，为着你过去对我们的保护、祝福、引导，我们要献上感恩，要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请你再一次用你的话来坚固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现在先请玛丽姐妹为我们唱《荣耀归于真神》，我们连唱2次，OK。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一心称谢你，要传扬你奇妙的作为，我们要赞美你，你在全地的美名。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阿门。
愿神得着荣耀，他行了大事，也爱惜我世人，竟赐其爱子，流血舍他性命，为我们赎罪，将恩门大开放，使万人入内。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救恩十分完全，乃宝血所买，凡信者有永生，这应许不改。无论哪个罪人，若是再相信，必立刻从耶稣得饶恕之恩。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大事神已做成，极其妙无比，靠耶稣圣子，我虽心中大喜，比这更加奇妙，更大的要求，当亲眼见耶稣要何等开怀。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愿神得着荣耀，他行了大事，也爱惜我世人，竟赐其爱子，流血舍他性命，为我们赎罪，将恩门大开放，使万人入内。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救恩十分完全，乃宝血所买，凡 信者有永生，这应许不改。无论那个罪人若是再相信，必定可从耶稣得饶恕之恩。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大事神已做成，极其妙无比，靠耶稣圣子，我虽心中大喜，比这更加奇妙，更大的要求，当亲眼见耶稣要何等开怀。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赞美神，赞美神，但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主啊，你是天天在我们当中行大事的神，你所行的大事无人测度，主啊，你所行的奇事无人胜数。是的，主啊，你天天在我们当中带拿着七灯台在我们当中行走查看。主啊，你要查看我里面是否还有和你不相同的，和你不相符的。主啊，你就将我里面所有的那些的自高之事，那些的卑情下品，主啊，全部都挪走拿开，并钉他十字架。主耶稣，让我的里面清洁，你为我造那清洁的心，给我恢复那正直的灵，归在你自己的名下。主啊，荣耀都归给你，赞美耶稣。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你所给我们的信息，打开我们的心门，开我们的心窍，赐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和受教的心，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来听你来受教。赞美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赞美主。谢谢主。 赞美神，赞美神，愿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神子，将荣耀全归他，因他行了大事。我们今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再看诗篇，诗篇里面有很多很美好的话，词句都是在歌颂神。即使不是讲赞美神，但是也是在讲神行了多少奇妙的事，他是多么值得我们敬拜。他本就是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他在千万人中拣选了我们，要来归他，而且要在我们身上照着他的意思，要制作我们，让我们做到像他，有他的模样。只要我们愿意被他制作，他要把他的生命多多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他。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诗篇第二篇，要是时间够，我们可以看第三篇。我们打开圣经来看诗篇第二篇。外邦，第二篇第一节我们开始来读。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蒙上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藏经而快乐，当以嘴亲指，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一篇诗篇 假如初读起来，草草读过，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因为是在讲外班，那些抵挡神的人，但是我们来看，这里好像就是一个是父神，一个是子神，一个呢就是世上的那些人。我们看好像整个世界，这里就是有一位是受膏者，他将要来掌权，这个事已经早定的了，神早就定了，他的儿子有一天要用铁杖来打破他们，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另外就是那些，另一个就是这些反对他的，反对他的，反对他的。假如讲到说，有一位受膏者，这位受膏者，我们是什么时候我们有看到？他曾经非常卑微的来到地上，他现在在坐在神的右边，有一天他要来，要用铁杖来管打碎敌人的营垒，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在预言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当玛利亚还是个童女的时候，有一天天使来见她，说她会怀孕生子。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一章26节，到了第六天，第六个月，就是施洗约翰在他母腹里六个月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仿佛失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子的能力要应比你，因此所要生的圣子必称为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看到当耶稣在他家乡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安息日他照着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念圣经。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出来传道了，30岁之后了。当他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在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来，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至今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这个就是耶稣读这一段话跟他们说，今天应验在你们当中了，就是他就是那位受膏者。那说到他我们刚才读到说他会用铁杖来管辖外邦，我们可以从那个但以理书，大家记不记得但以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里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有一天做了一个梦，就是做完他自己就忘记了，但是他觉得那个梦很奇怪也很重要，他必须知道这个梦的意思，所以他就召他国中所有的那些有知识的人，还会通天文地理看星象，所有那些人来就要他们给他解梦，说我做了个梦，但是我忘记了，你们必须给把我这个梦讲出来，还要给我解释这个梦什么意思。结果大家都目瞪口呆，没有人知道怎么办。王很生气，就要杀他们。但是后来但以理进去求王说，求王宽限，我会把这个梦跟你讲解。所以第二天但以理就去跟王说他知道了。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1节开始， 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志向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志向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堪比，被风吹上，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后边就给这个王解释这个梦的意思，他就说，你就是那个金头，在39节。就说你就是那个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果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果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果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果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诗篇这第二篇里边有坐在天上的神，还有一个子神，他要来掌用铁杖打破他们，必将他们如窑匠的瓦器摔碎。是不是就是像但以理讲解这个梦一样，他有一块大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吧，要让这个子就是那块大石头要来打破列国，然后他要来掌权。我相信我们当中有的很多人对但以理书的这一个故事已经听过讲解了。当时但以理说巴比伦王就是那个金头，然后在他后边就有王会兴起，不及他，就是铜的。然后 还另外有一个果，不，第二个是赢的，然后又会第三果，就是同的，会掌管天下，第四果会坚壮如铁，而且后来到脚趾的时候呢，就是半铁半泥。当时但以理是在巴比伦，我们都知道巴比伦国就是当今的伊拉克那一块地方。后来还在但以理还在的时候，巴比伦国就没有了，就被马代波斯代替了。但以理本身经历了几个王朝哈，所以马代波斯起来，就他那个时候的那个国力就不如巴比伦那么强盛，而且后来第三国呢，在但以理书那里还没有出现，但是他在异象中看到。就是希腊国了，希腊国。然后希腊国之后呢是什么呢？希腊国就是应该是铜的了，马代波斯就是银的，银胸，然后就到铜的，铜杜甫。以后呢再有，也就是说在马代波斯还有希腊国他们统治的这些版图上，我们知道说后来出现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大，当时打到欧亚那些地方都被他统治过。那你想现在是到了哪一个，是到了哪里呢？现在罗马帝国也没有了，当然还有那个就是剩下意大利，罗马只是变成其中的一个城，但是现在在那块版图上是什么帝国呢？好像是很多的国家，是欧盟啊，还是欧洲共同体，反正就是很多的国家，又分又合，又分又合，语言也不同。那这是不是就是但以理所解释的那一个最后的那个时代，就是到十个脚趾的那个时代，很快就会有一块石头从天上下来打碎了这一切，而建立起一个不是人手建立的国家，而且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属神的国家，神自己亲自来掌管的，就是那块石头，也就是我们诗篇第二篇这里讲到的这个子，他要用铁杖打破他们。他说，那个我们从第七节哈，他受膏子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子，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就是说这一件事可能就在这一个世代当中，我不知道说这个世代维持多少年哈？我们说世纪是一百年，但是我讲的世代不等于这个世纪，我讲的这个世代就是说这个铁跟泥混合，有很多国家的人 不同语言，但是他们有时候又联合起来，有时候分开。这个世代会多久？我不知道，但是应该就是到此为止了。在那个巴比伦王做的那个梦，但以理给他解释的就没有在一个，还有在下边一个世代了。所以这个世代会是100年、200年、300年，我们不知道，但是应该就是最后的一个世代，主耶稣就要来掌权的。而他讲到的诗篇第二篇这里，好像是那个先知的预言哈，他看到世界就是来反对、反对、反对、反对神。啊，反对神，吵吵闹闹，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就是说一国之内，你看到现在世界很多的国家，动不动就两派打起来，争权啊，要争那个最高的地位，无论在非洲，无论在东南亚，我们都看到很多国家就是吵吵闹闹，国与国之间打仗，一国之内有两派三派一直争一直斗。所以其实就是这个诗篇里边讲的这种现象。他们谁都想当老大，然后说大家都大部分哈都是不要神，我们要自己做王。但是在这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必嗤笑他们。因为神只不过给时间，他要来的时间还没到，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愿意给所有的人有机会得救，听到福音可以得救，而不愿有一人沉沦。所以他给时间，而这些人呢，以为他们这样争自己就可以做完，甚至要来不止统管他自己的国，甚至要来全世界来做老大，来当王哈，这些君王自己的欲望，所以神在耻笑他们。其实历史最后会怎么样，神早就定了。而神要我们怎么样呢？说要醒悟，要审悟，要受教，受管教，要存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单纯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一段话就不只是对君王、审判官、当官的讲的，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当世界上一片混乱，有天灾，有人祸，在这种情况当中， 我们到底是加入那些吵吵闹闹，还是我们自己要来敬畏神？我们虽然觉得自己不是外邦人，我是属神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做法，其实跟外邦人也没有差多少。当我们不是定睛在主的身上，当我们不是定睛在永恒的事上，我们就会随着这个世界的事情在那里飘荡，在那里随波逐流。特别是在所谓西方的自由世界哈，总统也好，总理也好，来竞选的。那有些基督徒也会分成两派，有些支持这个，有些支持那个。很多人就是看这个人说的合不合听，他说的话合不合听，或者是他是不是注重搞经济，或者是他的政治观点，是不是合我们的想法，就会随波逐流，会。一家人也可以分成两派。另外，当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住在主里边，我们不是随从圣灵而生活，我们是随肉体生活的时候，我们也会变成神的仇敌。也是在这些吵吵闹闹的人当中，我们也举第三章，我们会来看哈。所以他最后这里的说，就是说，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我想这个假如是对君王说的，那离他们还真的远得很。他们现在哪里有想到要来侍奉耶和华？他们是想要怎么争第一？所以可以说，这些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我们现在在这种潮流当中，在这种混乱的世界当中，在这种其实主很快要来的世代当中，我们要存畏惧侍奉耶和华，要存战兢，来到他的面前就会有平安喜乐。当以嘴亲子，以嘴亲子就是这个跟雅各书里边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我想这个我们这个解释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就是说我自己要用嘴去亲子，就是要对主有极其谦卑敬畏臣服的心。我们看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看到有一个犯罪的妇人，当主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做客的时候，他来站在他的身后，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跪下来，用他的眼泪来洗主的脚，用他的头发去擦，然后用香膏给他摸，摸他的脚。他那个时候可能觉得他不配站起来，高他的头，他只能跪在地下。用香膏来摸他的脚，然后用嘴一直亲，一直亲亲他的脚。 就可见说这个人他是知罪到一个地步，就我不配站起来与主平起平坐，就是好像站在一个水平上，我只能是卑微到一个地步，就是跪在他的脚前。用悔改的眼泪来洗他的脚，用头顶上代表一个人荣耀的头发来擦他的脚，来亲他，就是这样卑卑微到自己一个地步是这样，但是他真心的悔改跟对主的。在主面前的承认自己是罪人，不配，要求他恩典的赦免的时候，主耶稣说：“你的罪全都被赦免了。”正是因为他得到赦免的恩典，他成为一个极其爱主的女人，极其愿意亲近主的女人。后来她用香膏来抹，倒在主的头上。当主来到她的面前，她就只想跟主在一起，坐在他的脚前，想多听他一句话，想多看他一眼。所以在诗篇第二篇这里，他说当以嘴亲指，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这个就是讲当主要来的时候，对罪人的审判是在怒中审判，因为他们到死都不肯悔改。他还在世上的时候是一直的等待，给这些骄傲的罪人还有机会，但是他一直的责备那些骄傲不肯悔改的法利赛人，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审判的时候。但是等他第二次来审判的时候，所有那些不悔改骄傲的罪人只会被在他怒中来审判，结局就是灭亡。但是反而投靠他的就是有福的，投靠他的就是自己真的卑微来到他的面前，俯伏在他的脚前，尊他为主，要敬拜他，愿意把自己献给他，求他的饶恕、赦免、洁净之后，自己就是要来跟随他，要来敬拜他。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一个女人，当彼得看到主，他认出他是神，他是主的时候，他也谦卑跪在他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觉得他不配跟他在同一条船上，不配这样好像跟他平起平坐。就是每一个真正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都会有 这么一个谦卑的态度。当我们这样谦卑自己的时候，必定蒙主的赦免洁净。当我们欢迎他来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他就会极其愿意的不断的来到我们身上做工，使我们变成另一个人。我们可以稍微来看第三章，看我们能不能，第三篇看我们能不能看完哈。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前面两篇诗篇没有写作者哈，但是这一篇第三篇是大卫写的，是他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做的诗篇。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他说好像跟第二篇诗篇可以连贯来看，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其实他现在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中？在肉身方面，他是在逃避他儿子的追杀，是一个很可怜的逃难者。他那个时候不算逃犯，在扫罗的时候他是逃犯这个时候是他儿子要起来闯位要追杀他，他是逃难。但是在灵里他仍然是属于神的，他的王位是神给的，他儿子起来闯位，他儿子要得的王位不是神要给的，是他自己，他儿子靠着自己的意思要来夺权，甚至要来杀追杀他的父亲。但是大卫仍然是属于神的，所以当他可以说他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他，当一个属神的人，他的敌人其实就是神的敌人。你能明白 这句话吗？当我们是属神的时候，要来害我们的人要来无中生有害我们的人哈，就肯定也是神的敌人。所以他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但是其实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因为他的心没有叛离耶和华，他仍然是敬畏神敬拜神的， 神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所以他仍神仍然是他四维的盾牌，是他的荣耀，又是叫他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那个时候他祷告，他知道神在听他的祷告。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城外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我们都知道大卫这个时候这首诗是说是他逃避他儿子约沙龙的时候写的。我想一方面是他在信心里边写，可能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已经有应许会拯救他，这个可能也是在后期，就是他的部下快要反败为胜的时候他写下的诗篇哈。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其实我想到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仇敌，一方面当然就是魔鬼本身，他在各方各面都想要来击打我们。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自然界的风暴，现在各地的气候异常，该冷的不冷，该热的不热。我们现在在看诗篇第三篇哈，其实很多的仇敌在兴风作浪，所以因为天气的异常，很多飞机停飞，听说有些人在机场，过了两天两夜，出不去，外边都是冰雪，飞机也起飞不了。我想机场能供应的东西也有限，假如飞机不能起飞，机场的食物又从哪里来呢？所以食物啊水啊都成问题。还有人就是因为冰雪在路上大塞车，还有车祸连连，这些是自然的灾难，其中可能也真的有魔鬼在兴风作浪。另外一个仇敌会打击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家人的身体，使得我们一样是应付过一件。其实马萨牧师最近也有讲过，我们几个老师，特别是年长的，我们有些是自己身体有病，像马萨牧师最近他一直在增长，一直在增长，手术后他有一个腿呢，就是老是肿。甚至有水从他那个手术的那个口切口里边流出来。那这个腿呢，最近又被因为大风的缘故，他要上车的时候， 被那个车门风，车门被风吹了，撞了他的脚，就是那个曾经有流水的那个脚哈。结果这就是碰一下淤血嘛，就是有那个有那个青肿那样，又变成感染。所以这几天我们一直在为他祷告，一直在为他祷告，一直增长，一直需要增长增长。那我先生本来好端端的回来，已经逐步体力有逐步逐步在恢复。前天晚上洗澡的时候，洗完澡出来说地上有点滑，他又滑倒了，还撞到头上起了个包，好像还没有破流血，应该也没有撞到骨头，但是第二天就是昨天就有一点点脑震荡的现象了，呕吐。今天呢又头晕了，但今天的头晕不像是那个脑震荡的，是像他平常以前就是有点内耳那个耳水不平衡的那种，又晕了一天。反正你家里有一个人身体不舒服，全家人都在忙，他要起来啊，解小便都不行的，两个人扶着他，就是仇敌就会从各方面来想要来打击我们，然后我们自己若不小心，我们没有活在圣灵里边，我们随从自己的肉体，我们自己就会变成神的仇敌。罗马书第八章说，体贴肉体的人就是与神为仇。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你看我们可以有多少的仇敌啊，魔鬼兴风作浪在自然界，想要来打击我们，甚至吞灭我们，可以打击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家人的身体，可以来引诱我们犯罪，我们不听，不要活在神的话中，不要活在圣灵里边，活在自己的肉体中，也成为神的仇敌，其实也成为我们里边那个属神的那个人的仇敌。所以我们的仇敌何其多，但是我们要坚定立在那个磐石上边，就是我们要一直跟主说，我是属于你的，我是属于你的。我假如什么时候我里边有不对的思想，不对的意念，我就赶快向神认罪，我就来投靠他，我说主啊，这个不是我，不是我，我不要，求你赦免我，赦免我，主啊，我要听你的话，我只要照着你的旨意来行。我们就仍然站在属于神的这个地位上，我们不能变，我们不能变。当我们一直是属于神的时候，神就是我们的保护，他就是我们的山寨，他就会救我们。因为从我们得救，从我们信主到现在，你看神为我们增长了多少，我们生过多少次病，我们的家人生过多少次病，现在是不是都好好的，主都医治了我们，救活了我们，我们受过多少次伤，出过多少意外， 我儿子的车前两天还被人轻轻擦过，好像没什么大，没有什么大事，没有撞坏，还人也没什么事。但是保险公司好像保险公司不认账，不肯赔，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用我们的声音求告主，他就从他的圣山应允我们。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主一样一样给我们解决，一样一样把我们带过来，赐给我们平安。即使是在患难当中，我们躺下起来，躺下睡觉或者醒着，耶和华都在保佑我们，我们心底都可以享受极大的平安。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主其实成就了很多的事，有些是大事，有些是小事，有些大事我们一直记着，但是小小的好像轻轻病一下好了，我们记都没去记它了。其实每一样都是神在替我们做，都在替我们做。我们就所以虽有成万的百姓来作为攻击我，我也不怕。不要说一个，有时候一个就够我们受的。那成万的人来攻击，但是假如我跟神站在一起，我就不怕，因为神会保护我们，他替我们挡住一切。即使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也与我们同在，他要救我们。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日，他打败了我们一切的仇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不管他是人，他是物，他是什么，他是有意，他是无意，神都给我们挡住了，把他们的计谋破坏了。救恩属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救恩属于耶和华，只要我们是他的百姓，只要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就在这个救恩当中。一切的击打，一切的攻击，只能在我们的身边，看着好像要碰到我了，但是神在我们的四围保护着，唯一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直相信他，一直要住在他的里面，一直要想着他，不让我们的心思意念稍微偏离。假如我们一下子好像离神远一点了，我好像有两个小时没有想到他，那就要快快回来，快快回来。好像我在很急忙的在应付想说什么应付人的话语，或是想着像我先生倒了，赶快要去扶他， 但是我们心里都要想着神，都要依靠神。有两次，我先生有一些担心的话语、忧虑的话语出来，我就跟他说：“不要这样想，不要。”我就劝他，我说：“我们有主，要来仰望主。”后来我离开，他说：“有啊，我有祷告。”后来我离开的时候，我想，我怎么个没有为他祷告呢？我赶快跑回去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他就平静下来，他就平静下来，他就没那么担忧了。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一直要在主里面，要靠主征战。当我们靠他，当我们奉他的名祷告，他就为我们征战。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礼拜读这几篇诗篇，好像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因为每天都有仇敌，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他都有在我们，他都有想到要向我们下手，我们真的是离不开主。离不开主，我们就是一直要想着他，一直要相信他，一直要感谢他，一直要赞美他。诗篇的话语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我不知道你们这两个礼拜读这个诗篇，有没有觉得也是你们，也是得到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安慰？好像最近仇敌一直想要攻击我们，所以我们大家务必要警醒，要更加的投靠神，一点都不要离开他，他就为我们征战。使我们得胜又得胜，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诗篇，何等美好的词句！让我们在患难中，我们想到你，我们心里就有力量；我们想到你，我们就更加坚定的要跟你站在一起，站在这个信心的磐石上，不能摇动，不能离开。当我们这样站立在站在这个磐石上，主啊，你就会来施行拯救，因为你本来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身边。当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对你有信心，我们就跟你同工，你就能够大大的来施展你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继续的为我们征战。我们现在同工当中，家人当中，弟兄姐妹当中，线上的家人，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受到攻击，或者是外面的，或者是里面的，或者是身体上的，或者是话语上边的。哦，主耶稣，无论是从哪方面来的攻击，主耶稣，求你使我们坚定站在磐石上，也求你圣灵光照我们，我们里面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主啊，让我们不要 不清洁的心，不正直的灵，或者是对你有怀疑，对你失去信心，主啊，求你继续的洁净我们，给我们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我们就任何攻击我们都不害怕，主啊，我们就一直跟你在一起，主啊，你得胜我们也得胜，你得荣耀我们也得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你的心意，你要在我们身上荣耀你自己，主啊，我们归荣耀给你，我们归荣耀给你，也要让你毫无拦阻的来我们身上做，使你可以在我们身上来得荣耀，赞美主，主啊，我们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他跟他们的家庭来祷告，来宣告我们是属于你的，耶和华在我们的身边保护我们，主啊，只愿我们不能够偏离一点点，我们一定要在你的里面保持我们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只单单要主，只单单要荣耀主，主啊，我们单单要你，其他无论别的什么我们都可以放下，我们单单要主，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愿你来得着我们的荣耀，愿我们一生之中都可以写下很多美妙的诗篇，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赞美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